各位生意人，欢迎收听生意人生履历。今天是Emilia 跟玉庆来聊天，然后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已经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今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就是快到我自己都觉得好多事情都被推着走，然后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所以这一集呢，要跟 Emilia 来聊一聊，回顾一下我们的2025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感想，然后明年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那 Emilia 你要先讲吗？
我可以先讲一下我今年的回顾哦。我觉得搞不好很多听众跟我今年的想法一样，就是啊，时间过得好快哦，然后工作上面有很多事情，然后现在赶快回忆起来，就觉得只好像那个风车在眼前转了一圈，就是哇哇哇好多事情，然后很多在眼前有很多那个缤纷的色彩飞过去。我若回头去想一想，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台湾待了蛮长时间，然后回来瑞典之后，我每一个月都要飞到某个地方出差，一路这样子每一个月飞去出差，一直到9月。然后之后我就有一点刻意觉得，哇，真的是太频繁的在移动，然后我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行李箱打开收起来，拿回来再打开，然后那个收拾的过程我觉得好快哦。然后我甚至在想说，哇，我今年待在家里的时间好像不是很多，也不很连续，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有跟他们讲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减少我的差旅。结果呢，今年的秋冬刚好是瑞典少数，大概从1930年代以来，我看报纸这样讲，1930年代以来日照最少的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变成从一直忙啊忙啊忙，然后到最后开始有一点就是有一个巢穴，而且还是温暖的，然后灰暗的巢穴开始慢慢进入冬眠这样。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年底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个 coziness， 因为有发生一些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嘛。那我反而开始有一点就是好像回看人生，然后变成年底的时候会有一点在想，哎呀，今年就这样过去了欸，然后就开始想说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很想抓住的，然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赶快要放在2026年做的。如果这样回头想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今年年初录的 podcast 里面有提到对2025的展望，有一个是觉得 AI 会非常蓬勃的发展。我觉得真的今年有很多，包括哪一阵子就有什么工具，它的功能是很会做图吗？很会做影片吗？还是有没有新的工具？到底在 OpenAI 跟 Meta 之间，或者是跟 Google 之间，什么样子的工具？他们的那个功能在什么地方很好？然后我还记得，其实今年年初有一个东西不要忘记，就是DeepSeek。虽然它，你就会发现现在开始变成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横空出世冒出来的 AI 的 model， 然后他就说哦，他是怎么样子的厉害啊，所以好像其他现有的那些 AI 的工具跟 model 都被打败了。然后你就发现 no， 他们一直在互相的拉锯。他显示的其实确实AI 一直在发展，但我必须回馈到一个是我一直很担心会不会就是我笨了，因为我不是 AI born， 我是AI 出来之后才 learn 的那个世代，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我知道，然后我会去试，然后不管是学 prompt 还是用不一样的工具的免费版、付费版，然后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我自己的很深刻的理解是，它还不够，然后在工作上我不太敢依赖它，然后它给我的答案，以我现在的能力跟经验，我可以鉴别的出来，很多时候 it's a made up， 而且是很离谱的。然后我常常在想说，是不是我下的指令不好？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很简单的指令，你回来给我的资料是可以查证发现不实，甚至是捏出来的、捏造出来的 FDA 有这个 guidance 吗？没有，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查的。像这样子的 AI 给我的内容，让我觉得工作上不太敢，我连健康方面都不太敢问他。然后，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开始说 AI 助理，因为其他的你比较不怕出错，但是你需要他帮你再检查一次，需要他给你一些什么idea， 这样子的一个可以 bounce idea 的这一个空间，这一个工具。这个我倒是觉得它是 AI 今年带给我一个生活上蛮大的改变。只要是工作上面有问他，我就觉得常常老实说，我觉得 it's a waste of my time。 但是如果在工作上的除外，生活上它确实可以帮我做很多东西。我相信很多人很早就是在用，比如说我有一个大概的 email 的草稿，或者是一个文件的草稿，我请他帮我在最后看一眼文法，或者是再帮我看一眼怎么样把这个 summary 做得更好，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或者是其他的是我最近很常请他帮我看一下食谱。目前因为可能我的厨艺有限，也可能就是我的舌头能够尝出来的那个鉴别度有限，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真的跟他这样子在 bounce idea， 就是互相的那个我问他什么，那你给我什么选择，你有什么变化，我给他一个框架，他在里面告诉我一些有趣的 twist。 我觉得他给我蛮多有趣的地方，比如说这几年我看到网络上面有介绍日本出现了非常多低糖或者使用代糖做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食品。因为我这几年开始注意到说在选给小孩子的食品，或者是在给自己吃的食品里面，有非常多其实都是人工添加的糖。然后当我实际上去查人工添加的糖的那个量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如果去读那个成分表，就会发现添加糖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不是在讲碳水化合物，我在讲 added sugar。 然后这个东西非常有趣的是，当我试图要去了解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有很多添加糖。所以我试图去找日本的那一些发展出来的很多的产品的时候，不管是在面包啊等等各式各样的食品里面，它在欧洲这边的选项其实不多，有几个品牌有在做，可是并没有像我在网络上面读到的日本的超商里面就有非常多一系列的产品全部都是减糖的这些商品的时候，就觉得我好想要自己做，所以我就请AI 的工具给我一些食谱的想法。这东西我倒是觉得它给了我很多可能性。
是可能我觉得我们就是说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是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你的期待，你的这个 task， 你对它的期待跟它给你的答案，就是有落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不好用嘛。确实如果是在很专业的东西上面，我觉得那个是会比较有一点落差。但是现在因为如果大家在使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种 GPT 的这种 platform 的话，就是它现在不是有一个 thinking 的模式吗？你可以让它去做比较好的 thinking， 然后它甚至连资料都可以帮你找。所以我感觉变成我知道网络上很多人在研究那个 prompt， 就是你要怎么去写你的问题。那我是没有仔细去看那些东西啦，但是我感觉啦，就是说你变成要会沟通，它其实是把你原本在日常生活，你在职场上面跟你的同事之间的沟通去放到了那个网络上面去沟通。所以你如果能够有很好的沟通，让他知道，或者是说你能够说服他，让他了解你要的是什么，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当然我觉得这个上面有一点我来分享一下我对 AI 的这种感觉。因为在2025年在生医的产业也出现了很多的用 AI 来干嘛的公司，对不对？就 就非常多，就是 drug discovery 啦，或者是 medical device 啦，什么 software 这一种的很多。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人呢，也都有 AI。那不要说生医的产业哦，我前阵子在路上啊，看到一间那个洗摩托车的店，就是它是一个自助洗摩托车哦，然后他就打了一个招牌，但他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店面，然后小小的这样子，但是他进去之后就是你摩托车放在里面要投钱自己洗嘛，他就写说他是 AI 洗摩托车耶、欸、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太神了，什么叫 AI 洗摩托车，但是其实你要想说假设没有 AI 的话，我要自动洗摩托车有困难吗？应该没什么困难吧，你就把摩托车停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去给它喷水或什么的，然后再去刷它，像那个叫什么洗车的隧道也是这样啊，洗车隧道也没有 AI 啊，可能过不久洗车隧道也会有 AI。
他有提到他的 AI 是什么地方吗？ 我没听懂。
他没有提他的 AI 是什么地方，他只有在招牌上写他是 AI。 但我就觉得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AI 已经变成一个蛮泛用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有 AI 在里面，但是其实有一些东西也是可以不需要 AI 的，像现在很夯那个什么机器人、什么人形机器人啊，或是机器狗啊，机器什么一些动物拟动物的机器人，但是其实你去看很多那些机器人其实并不需要真的做成那样，就是在没有 AI 之前就可以做到这些事了。当然有一些事情是因为这个 AI 然后因为比较高的运算强力的运算出来的，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哦，像现在很多在做那个机器狗或者是在医院啊有一些机器人，不过我看到医院的机器人蛮多其实它的脚都还是轮子，它就是一个弄成像机器人宝宝的车子，有点像我们去那个旅馆不是会有那个自动帮你送东西的吗？像我前阵子去吃火锅也是啊，就吃到一半就来了、对对，送餐的那种，其实那种就是它就是一个车子对不对，然后它的外形是一个车子，但现在有很多是外形要做成一个人的样子。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去想说你设计这些东西，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都做这个然后来做这个，然后就所以我们也来做这个。然后还有像是 drug discovery 今年真的非常的多，但我前阵子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他也在想这个 drug discovery 用 AI 来实现的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是去年的诺贝尔奖吗还是怎么样，不是也是因为 AI。 对，但是 AI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好像什么都没有就会长出来就会帮你找到一个药，它其实还是 based on 你要有 database， 你要有数据对不对，你要有 data， 你要有用的 data， 然后这些 data 是像我看现在好几个找到的可以就是说有 potential 用来治疗什么什么，都是过去已经认可的药，它的 target 很清楚的。那但是我觉得在生医的这个研发上面如果大家都去做那些你已经知道的，然后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再去让 AI 找到它的新的 application 或是什么的，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那些东西会不会就比较被大家给遗忘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些东西找出来之后你还是需要去做实验嘛对不对，最后还是要走到 真实的实验，所以我自己也对于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大家会把重心放去 AI 上面，但是 要记住，就是说从一个东西从没有到有，最后变成一个商品，如果是在 drug discovery 上面，其实是有很多步骤要做的。
前不久有发表，就是FDA 核准第一个 AI tool for drug discovery， 然后我就跟那个同事去看，因为FDA 其实是有做 database，结果我们两个人回去看，就会发现他 approach FDA 是在蛮多年以前，所以他虽然是最近核准，可是他在过去几年显然一直在做 trial and error， 他一直在修正，他发给那个 FDA letter of intent， 告诉 FDA 说我正在发展这个东西，我有一个大概的样子，一个 idea， 一个 prototype。到后来他跟 FDA 切磋，到最后他们讲好了他要去收集一个什么样子的 data package， 最后真的让 FDA 核准说我同意你是一个 AI tool， 他真的花了很多年。所以我相信其实我们都听到很多发展跟很多应用它走得非常快，可是你真的要把它打磨成一个实际上你知道它是一个可用可信的那个工具，不管它最后用在什么，它真的是要看你最终的那个目的是什么。我刚刚提到我请他给我一个合理的食谱，我告诉他说我今天只想用气炸锅，或者我告诉他我今天有一个什么原理的炉子，我想要不用什么样子的糖，我可不可以只用什么样子的糖，我今天连烤箱都不用，但是我想做甜点，各式各样的这一种东西，如果他的那个使用的真正的最终用途，我只是想要做一点我想象中比较健康的甜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不太在意它多 reliable。 可是你看刚刚玉庆你讲说，当你想要用来发展一个新药，新的医疗器材，或者你只想把它拓展看看有没有新的适应症，这个结果因为背后是有人命在里面的，它的安全跟有效很重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真的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打磨它，去审视它。我非常同意有没有必要为 AI 而 AI 这件事情，因为我才刚读完一个跟一个软体公司跟EMA 的那个会议记录，里面 EMA 就有提到说我非常肯定你发展的这些，但是他有其中一个回馈竟然是说，如果我现在不需要用到 sensor， 不需要用到软体，不需要用到一个手机，一个新的 device，现行的 mechanic 的那一种传统的量测就可以做的东西，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要用 sensor， 你要用 AI， 你要用一个 app， 你要用一个 phone。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回馈，因为对于你的切角是你是一个药厂或者是医疗器材厂，跟你是一个软体开发者，你会非常自然的带入说 of course you should use it because it's a good tool， 所以当然我要用。可是我蛮喜欢当时候在读到这个 的那个第一时间，我确实觉得他把我踢了一脚，叫我 humble 一点去看说我们有没有为 AI 而 AI， 为 sensor 而 sensor， 为 digital 而 digital。 我喜欢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才会变成说它有没有比现在现有的 gold standard 或者现在现有的工具更好，还是除非他提出了一个方向，是因为这一个科技它做到了以前我们没办法做的事情，它要么就是比现在好，不然就是它真的要有一个破坏式的创新。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具体的量化某一个disease progression， 就是这个病人有没有变严重还是变好，或者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去动态的 capture 到什么样子的生理数值，这一些东西你才能够实际上去建立为什么我要应用科技在这件事情上。那这个东西的论证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很简单，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蓬勃发展是非常多学说提出来，可是到底甚至是你把这个学说提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收集一些资料去证明它 maybe feasible， 这个过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快速易达。就像刚刚玉庆你提到那个药的那个发现，我记得前几集我有提到一个是我听了一个线上的 seminar， 然后他是讲 原本在 Google 的 AlphaGo 就是做那个电脑与围棋的棋王下棋对战的那一个软体的人，他们有一群人后来 spin off 去做的是依旧想要利用科技，但是想要做新药开发的。那我就去听了那个人的线上的 webinar， 里面他就有讲到说，其实他们是去做很多预测新的大分子药可能的结构。那他想要讲的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做，是因为他可以模拟出来的新的结构，如果你用人工来做的话，耗时耗力还不见得可以做得那么快，但是他们提供的也只是我可以演算的比人脑快很多，可是我做出来的这一些可能的结构，你如果合成出来之后，到底它可以跟我们的受器连接的好不好，真正达到药理作用，你全部还是要回到基础研究下去做。所以在这里面它可以加速的地方，可能真的是目前看得出来是演算力，可是它到底有多少能够在证明它是一个好的医疗器材、好的药，这中间往往目前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放得那么开，法规上面还在追。因为我现在有很多时候会发现，我在读某些文件的时候，很多人在想，这到底是一个 clinical outcome assessment electronically， or 这是一个 digital biomarker， 在我们连名词定义都还见仁见智，然后到底它叫 clinical validation， 还是它叫做 technical validation， 还是它其实是一个 verification。 当大家还在吵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它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这个应用真的是无限可能，这个我同意。可是我还是要讲，我每次都很怕大家就会骂我说不会用不要讲不好用，可是我真心的觉得 AI 在我的工作上，我试着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讲，就是它连找资料的那个方向，有时候我给他方向，我都觉得你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很多时候会让我回头觉得，我真的是在帮忙训练这个 model， 连某一些东西我请他找什么时段到什么时段，哪一些 press release 里面有提到第三期临床试验没有成功所以撤掉。因为我今年刚好有发生一个这样子案子，发生这个是对一整个团队来讲其实都蛮伤心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可以带一个案子带到它全球第三期临床，其实前期真的投了非常多年的工作，绝对不是我一个人而已，我只是后面的一个把它送出去的一个 RA。 但是这个案子到最后回来预期不好，然后真的公司决定要把它关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而且要把它整个全部 terminate， 表示完全需要停损了，真心觉得没有办法做了。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很低落的时候，我请 AI 帮我找一下有没有今年也发生过类似的，结果我自己在业界我会知道谁谁谁也收起来嘛，可是我就发现 AI 第一次给我的资料找到的是 No there's none， 找不到。当我给他更多关键字，我要告诉他应该是哪个厂商哪一个科别的药吧，你去看一看第三期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会开始找到资料。我到最后只好忍不住回头跟他讲说，那你前面的搜索逻辑哪里地方找不到，为什么你好像洋葱剥洋葱一样，你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 there's no such thing， 你找不到，可当我丢给你一些东西，你开始说哦我找到了，哦 yeah， 对，有
这个很常发生。对，
你连找资料都比我还要笨哦。这个是我今年对 AI 的实际上用起来的想法。我非常 open 的，可能很多人告诉我说不会用不要在那边说不好用，可是我自己的感觉真心觉得，我如果回头仔细去想我需要生产力的时候，它到底是帮助我增加我的生产力，还是在花我的时间训练它？ Well it depends。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跟其他的同事有聊起来，觉得说大家都开始在强调 digitalization， 可是真的有多少是省了我们的时间？目前我觉得我们都还在打，真的。
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说实在，我觉得很真的很重要的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交给他，就是你真的很重要的事情你还是要自己看过。然后他也是，就是我觉得事情都有一体两面。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他还是非常的依赖 data， 他如果今天没有数据，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然后刚你有提到一个，他会给你一些，就是比如说他说他找不到，或者是给你一些错误的答案，然后你跟他讲了之后，他还说哦，对，我刚刚没有注意到或什么的，这个我也很常发生，然后我会觉得很浪费时间。然后呢，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也蛮有感的，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在做这个叫做 vibe coding， 就是你有看到这个类似这样的新闻吗？就是因为现在有了 AI 之后，很被大家拿来写程式，就是说就是说随便一个人你都完全不懂程式的，你都可以叫AI 帮你写，然后写出来的东西也确实是可以执行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真的不是，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把写程式，就是这个叫怎么讲，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真的要去一步一脚印的学程式的语法。因为你看对逻辑，你看哦，他帮你写出来的东西哦，可能可以用，也有可能不可以用，或者是你跟他来回沟通了100次之后变成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如果今天发生了问题需要来 debug， 那会变成你如果完全不懂里面在写什么，你又叫他去帮你 debug， 他又来给你乱搞一通，那真的会没完没了。我觉得用 AI 来做这些事情，在如果我们自己玩一玩或许是可以，但是你如果要变成一个商用的东西，它必须是要非常 reliable 的。今天如果发生一个什么事情，我要马上可以 debug， 我要马上可以找到问题，马上来改。那有人就会说，那 AI 也可以啊，你就叫他帮你改啊。问题是他有可能改错，他有可能搞了很久，然后你在那边跟他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 vibe coding 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因为有 AI 之后，学习了很多沟通跟表达方式，但是你自己的就是怎么讲，你自己的能力还是要精进，你不能说我全部都丢给 AI 来做。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啦。然后还有呢，就是说2025年呢，我真的觉得这些 AI 的工具真的是多到不得了，一直不断的跑出来，就好像每个礼拜都有一个什么，全世界都有一些团队在开发新的 AI 的工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不管是文字、图片、影片，各式各样的工具一直跑出来。
我有蛮深刻的，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工作上我有讲到我总是在评估很多新的科技可以怎么做怎么用。然后在生活上我刚刚有讲到说，哦，我让他跟我 bounce idea， 然后给帮我找一些比价，帮我想要帮我找一些类似的 solution 的到底还有哪些产品，因为有很多东西可能是我没看过，那我想要看看他自己找到什么，因为我会预设他比我还见多识广。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在我们生活上面可以看到，真的好多一直冒出来的，但是有 一些目前我看到大部分都只是在，它是一个噱头，它可能对于你想要美化，你想要做一些什么好玩的东西，它还蛮厉害的。但是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感觉，我自己会很深刻的就是我现在开始很担心我的个资，然后我很担心我的各式各样的使用的偏好等等到底交到谁的手上去了。因为我们很快速的想说，哦，这样子的 AI 工具我想要去玩一下，那我就把我的脸给他，因为我给他照片，然后声音，我们自己做 podcast 我觉得声纹的事情不可避免，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每一个人的这个profile 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在那一些工具里面，你同意同意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给出去，然后让他去做其他的使用，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欸，现在真的哦，如果大家用那个浏览器，就是说你如果很在意个资的话，浏览器那边也可以去好好设定，就研究一下，因为我之前也有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另外就是呢，我想要来讲，就是我想要来，我们刚刚是在讲那个 AI 嘛，就是过去这一年 AI 的发展。然后我最近有听到很多 podcast 都是 AI 做的，所以我想说来聊一下那个我们这个小 podcast 的这个内容上面呢，今年还有对明年的看法，就2026年的看法。然后其实我们的 podcast 到现在啊已经几年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我们这个是
2021年中到现在中间
的中、
哦、
真的吗？2021年中，所以我们已经四年半了，对不对？对。然后2025年呢就这样过去了，我们讲了什么？有一些是2025年Emilia，我跟Emilia这边录的比较多，对不对？然后2025年就是哈利特今年比较忙一点，就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找他来。然后我录了一些题目呢，都是蛮有一些是我个人对那个就是非动物试验的新替代方法有兴趣，就是我自己的分享。那因为我也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就是未来的趋势，然后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动物试验这件事情已经多少年？Emilia，你之前有讲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医生开了一个药，然后人被毒死的那个，在美国毒死很多人了，已经多少年了？
动物试验之后过去的五六十年。对不起，我要继续往上加哦，可能将近有70多年了，就是后因为
那个事件后来要动物试验嘛，对不对？
对对对，真正建立动物试验要常规化这件事情真的就蛮久了。
然后现在的趋势就是说等于说要发展非动物试验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趋势，就是FDA 美国 FDA 做了很多次的那个叫什么对外的这个 announcement， 然后还有他们的法案啊等等都在就是都有明确很明确这件事情了。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我自己蛮期待2026年会看到很多新的科技是跟非动物实验相关的东西跑出来，我是蛮期待会看到这个东西的啦。那所以如果2026年能够有这样子新的东西出来的话，我们的 podcast 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来讲聊这一些的新的技术。那到目前为止确实有一些东西出来了。我之前好像也有跟你说，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瑞典公司，他们有做一些那种 in vitro 的开发，一些 in vitro 的实验嘛。对，然后这个是我2026年蛮想要讲的。然后2025年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自己在2025年啊，今年真的有一些突发的事情，所以我有一些时间呢跟那个就是有一些题目我自己觉得没有做的，就是我自己的准备没有准备的非常好，就是感觉内容啊还有完整性都没有做得很好。然后因为也时间不够，然后今年遇到一些事情，就是后面这几集就是12月的时候这几集都有稍微晚一点点，那这个呢也是我希望明年可以改善，所以希望明年还是可以每一个星期都出一集，然后多讲一些新的科技出来。 然后之前Amelia， 你之前有跟我讲到说一些跟这个生医相关的一些股票的东西嘛，对不对？你是不是有问过我这一题？我记得你有问我说为什么不讲一些跟生医相关的股票。
应该是你去看那个新的股票的东西，看到那些公司都在做什么，你去做那个产品的时候，我有问你说实际上这个讲这个题目会不会就是有比较多听众。
嗯，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股票专家，所以我觉得去讲那个会可能有一点就是不是很恰当啦，因为我对于他们，因为一个公司的股票到底是不是好，可能跟他的技术也不是完全是正相关的，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我最近倒是发现哦，就是我们台股呢有把跟生医相关的公司有做一些分类，就是你如果去看一些那个台股的网站，他们其实是有把分类的。像之前我们的听众有来信问过说关于再生医学，可能他自己对再生医学有兴趣，那他想要知道台湾有什么再生医学相关的公司。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这一题要怎么样能够有一个让他有能够快速找到一个答案。就我前几天发现实际上这些就是在股票市场呢，如果你去找跟再生医学这个分类相关的，是会很明确把那些公司列出来的。或者是说你想要去做跟保健食品相关的这些公司有哪些，然后它又是大公司上市上柜的这种，你也可以在股票市场的这个公司分类里面是可以把那些公司给非常明确的找出来哦。所以这个呢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然后我还是就是对于明年呢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些反馈，就是你想要听什么样的题目，还是对这个职场上面的东西有兴趣呢，还是你对生医的科技技术有兴趣，或者是你想要听其他人在这个领域他的发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多人想听的啦，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模范，这个叫什么，没有一个学习的模范，应该会想要知道说诶，别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这边也让大家给我们提，如果你想要听什么可以留言给我们这样。那 Amelia 你有什么想法跟明年有什么计划吗？
我最近不晓得为什么我在煮菜的时候，我很常听到那个讲到明年的运势的时候，说明年不要太用力过生活，
不要用力过生活。
对啊，你说，所以我明年确实打算就是安排时间去旅游，然后就是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
为什么有运势说不要用力过生活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找一些你自己想看的那个命理或者是运势的推估，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应该是因为我最近跟某几个很认真在追这个的朋友有讲到，然后所以我就开始被那个推播这些内容。然后它里面都有提到说明年看起来是谁可以轻松过日子，谁可以过得好，不要就是摧枯拉朽硬去把自己撑得太厉害，这样子反而对自己的健康跟自己的人生的平衡是有害的。所以我可能刚好也到了这个关口，突然间觉得我今年过得很用力，然后或者是前两年过得很用力，我确实觉得2026年可以的话，就有一点就是顺着那个海浪这样飘啊飘，然后该工作的还是要工作，可是不要让自己有一种 stretch 的感觉，不要把自己绷得太厉害这样。
这个是很有智慧的话耶因为我觉得人生一直都是这样子，你生活就是说你如果把自己绷得太紧就一定会有一些反弹嘛， 对不对？但你太松也不行。有的时候有很多事情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如果是我们可以能够控制的，我们当然尽量去做它。我觉得这心态上也是蛮重要的啦。但这样很像变一个，就是说我这样讲会不会很像变一个心灵鸡汤？
有一点，但是我确实有在想说，搞不好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刚经历过那个瑞典将近过去100年来最黑暗的12月，所以我会不会是因为太阳实在太少，所以现在开始有一点就是偏懒懒的这样？我不确定会不会就是过两天照到太阳之后，那个日照够了之后，又突然间变得非常的奋发向上，变成一朵向日葵，我是不知道。可是 我自己有感觉到说，某种程度它也必须要你自己对于你现在人生的位置是不感到焦虑的，你才能够告诉自己说呀，我要随着这一波那个浪潮稍微这样子浮啊飘啊。如果大家知道那一种你在那个水里面的时候，你不用力，你放轻松，然后水的那个波浪，水的那个浮动齁，带着你的身体这样动，你如果可以感觉到那个，你就知道说在那之前你要先感觉到你在这个水体里面你是自在的，你可以放松的，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个水带着你浮。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最近的想法，就是你也要先对于目前的自己没有感到焦虑，没有那么不开心，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好像一直看着身边的人有一些比较心。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在你现在的这个场域里面你就会开始用力了，你就是在想说我是要滑水踢水，还是我现在应该要手开始滑，因为 I have to move on。 这个东西就是要看每一个人听起来是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先在那个各式各样预测明年的那个流年啊、运势啊，或者是各种的那个，总之就是年终的时候、年末的时候会讲一下明年的事情的那一些节目里面，我会一直听到大家都讲说不要太用力过日子。这个
对啊，我怎么没有听到这个？我没有，我看那些推播都没有推播给我这个，但是我们等一下我们两个聊完可能就会出现。
大家可以去，因为不管是就是比较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我都听到类似的建议。
我是有看到那个 YouTube 有说明年是丙午年，然后有说什么历史上发生一些大事情都是在丙午年，然后就讲的好像会有 something happen 那种感觉，会马上就是台湾会有什么什么事情。那我看完之后我是就是无感，因为我就觉得说那也不能怎样啊，之前不是都有说要世界末日，诶，是不是说七月几号要世界末日？
哦对，2025年我们经历过、这个、
对，我们已经经历过世界末日了，对不对？啊，就因为那个漫画，因为那个漫画哈。
对，然后你想想看转成2000年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千禧虫的问题啊，各式各样我们都经历过啦。我不晓得为什么一直依稀有一个记忆哦，就是我曾经读到过2025年有人预言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欧洲的人口只剩下一半。
Oh,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那这些事情很严重呢，结果我那时候跟我妈妈讲说，我妈妈紧张到跟我讲说，你待在台湾能越待越久越好，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了。结果我们现在2025年底，非常感谢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让欧洲人口只剩一半。
所以就是把握每一天你的自己的生活。然后刚有提到一个比较这件事情啊，我自己觉得，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你被一件事情困住，或是你会很用力干嘛，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比较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比较用在好的地方，它是一个正面向上的力量，但是用在不好的地方，你会把自己困住，然后会让自己变得很苦。所以我会觉得不要，就是你还是多 focus 在你自己，也不能说都不要比较啦，但是我觉得一个这可能也需要一些就是时间吧，还有你经历过很多事情，就每一个人悟到的东西不一样，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那 适当的比较是好，但是过多的比较可能会让自己变得很苦哦。今年的计划呢，我今年我今年呢有去上这个摄影课，我觉得很开心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也是我一直很想要去上的，因为我都觉得我平常这样拍拍拍好像就是一个 feel 在拍，但是我对那个拍摄的一些叫什么原理呀、理论，然后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我知道网络上非常多的非常多的那个资料可以看啊，但是这种东西还是要有点艺术感嘛。然后现在也是很多人，因为我周遭有些人都跟我说啊，以后摄影师都会没工作了，因为现在都 AI 制图啊， AI 做影片啊什么的。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人类拍出来的东西跟 AI 做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耶，就是没有那种，就你网络上你不觉得很多图一看就是 AI 做的吗？包括现在很流行用 AI 做那种图表，真的很多耶。我每次看那个 FB 啊，然后现在还有人教学，就是让一切都自动化，连图片什么全部都自动化，但是那个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还是蛮喜欢就是人类自己拍的东西。那我今年就是有去上这个课，觉得蛮开心的。然后明年呢，希望能够再更进阶的上其他的课程，如果可以再上进阶的这种就是学习跟一些美感有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美感不足，
我自己也是，但是我这一点哦，我前两年曾经还蛮辛苦的。我在那个身边的瑞典人，我都在想说，哇，这个应该是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吧。我因为工作关系遇到很多瑞典人、跟法国人、跟瑞士人，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只有我这么一点点小视角可以看到啊，我就会觉得说，他们从小到大的那个很自然的 upbringing 里面，就会让他们有一些很天生的技能。比如说我很喜欢那个瑞典人非常会挑一些设计的家具，然后很会做所谓的北欧风。对他们来讲，那甚至不叫做什么北欧风，因为北欧风是外面的人灌上去的，他们会做他们自己心中的那个样子，然后那个样子确实有一个也说不出来的北欧 norm， 它就不会是美国乡村，它就不会是什么，
就是像那个宜家家具的那个那种风格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
不太一样？但是就是
有一个
北欧的
样
子，是这样
子。OK，
对，甚至包括后来我开始仔细的去看，我走进去那个家具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就是会看得出来说，这一个家具的设计师他应该是北欧人。我就是你大概会抓到那个样子，然后或者是我会遇到某一些这样子真的很 stereotype， 可是我真的会很常遇到，就是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法国人对于餐点跟酒之间的搭配真的是蛮厉害的。我们不是在讲那一种要生活过得很有钱，然后是 old money 那种，或者是他是侍酒师，我不是讲这个，我们就只是一般平常人，然后市井小民，大家同事，然后就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吃饭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餐厅都没有，就只是一个你每天下了班会去的一个当地 local 的吃饭的地方，然后怎么样挑酒跟 cheese 跟甜点，然后怎么样那个非常的那个是天生的，从小到大这样子就天生的。然后那种大家 after work 的那个 social， 比如说在下班以后，欧洲人坦白说真的有时候会蛮早下班，下班以后到吃晚餐之前，随着各个国家文化不一样，有很多不一样的时间。我常跟玉庆私底下讲说，我去法国出差的时候我都饿啊，因为我那个在台湾吃饭的时间我们可能五六点吃，然后开始上班之后可能六七点吃，然后我在瑞典的话真的就是五六点吃饭，可是在法国的话是属于他们觉得如果某一个餐厅六点就开始供餐的话不是好餐厅，因为大家非常习惯的是 约个7:30左右，然后7:30到8:00之间喝一点东西，吃点小的东西，然后8:00开始吃饭。那所以我常常就要2到8:00嘛。但是这中间齁，我刚刚特别为什么要花那个时间讲那个 small talk 的事情，或者在中间那个时候是 socialize 的时间，就是真的会让你去认识大家，身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同事，你会更认识这一整个人。然后在这中间的那一个谈话，你到底在谈什么，它很具体的展现出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在无形中的时候会让你想一想，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在这一个过程，在这一个跟大家的这一个从下班到晚餐之间的，可能是喝一点小酒，可能是在户外站着喝一点小东西，然后吃一点水果，或者是吃一点 cheese， 或者吃一点小的东西的这个 socialize 的过程，我看到了谁是什么样子的。他有时候会无形中让你想想，那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你讲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那个影响力啊，对不对？每一个地区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嘛，那这个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也蛮好的。好，那你还有什么计划吗？明年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讲了52分钟了，你看
我今年拿到手牌驾照嘛，又买了多少？
对对对，米拉好厉害哦！
我没有，我很怕我那个手感会消失，所以我觉得我今年有提醒我自己要再去做一点那个。
那你要回台湾要载我吗？有手牌，可是我们没有手牌车啊！我们要去那个，
我觉得还要
去考试的那一台。
哎呦，我考试的那一台，我看的是小发财车，
这个货车，
觉得自己好开心哦！
啊，
对对对，哦，反正就是我。其实2026年我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我觉得好，我如果不要那么用力过日子，我想要利用我在台湾的时间去多一点的国旅。我今年有机会去逛不一样的市集的时候，欧洲的市集我都觉得啊，我好想要逛那个有灵魂的市集哦。然后我往往看到台湾的各式各样的市集的时候，我觉得哇，如果我可以遇到那么多带着自己的产品去市集，可以遇到那些人，我很期待。因为有的时候我今年去了一些不一样市集，我不是只有圣诞市集，今年夏天我去了其中一个在斯德哥尔摩市集，是好不容易我遇到一些产品是对我有共鸣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你不管是去老街啊，去老城啊，老街是我们讲那种台湾的传统的那个老街，然后或者是我讲那个老城那种 old town， 比如说有很多欧洲的那种中世纪留下来的城，然后可能有不一样的小店，或者是有一些是市集，农夫市集也好，然后或者是那个那种卖各种手工艺品的市集也好，有时候你要遇到跟你很有共鸣，就哇，每一个小摊子的小摊主或者是小店主有好多好有趣的东西，不容易耶。我今年好不容易才遇到可能一两个而已，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看了很多网络上面的介绍，我就觉得台湾有好多地方我好想再去看看，然后再去逛一逛。所以2026年你如果问我的话，我很想去做一些小的
小旅行，
在趁我在台湾的时候，
这个国旅，
然后
你说，
我今年反而是最后没有利用一个长假去走我想要说的那个 road trip，就是开一台小车 to 一小部分的欧洲，因为我本来想说我总有一天会准备好到从瑞典开车到土耳其嘛。那我一定不可能一次就开始，所以我本来就想说我要去做一个什么，我其实心中是很想要吐一圈法国啊。然后我今年就开始跟我所有那个遇过的法国人偶尔聊到的时候，我就会讲，所以其实我已经开始串起一小部分的地方，因为我很幸运我有一个同事住在那个白朗峰的附近，对不起哦，会不会把他的中文讲错，就是 Mont Blanc 的附近，所以他每一次如果我跟他开会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想问我说今天从我工作的地方看出去的那个Mont Blanc 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他就会拍一张照片，哇，那个照片真的是非常漂亮，很多即使是法国人哦，看到那个同事拍的照片都会说，哇，你工作地方那个看出去的 view 真的是非常 spectacular。那个峰其实是 几乎一年四季都会有一点点白头。那当然天气越冷的话，它的那个积雪就会越多嘛。那它的那个山峰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它那个坡度蛮陡的，然后在它工作的地方或是在它那个住的地方看出去都会看到那个山峰非常漂亮。所以我开始跟不一样的那个住在不一样的地区或者是来自不同地区的法国人说，我希望有一天我要开一台车吐整个法国。我有一些想法是一个 theme， 比如说我希望去看不一样的那个留下来的城堡，不一样的 château， 然后或者是我想要沿着某一条河的沿岸，把沿岸的那个酒庄全部都走一次，然后顺便把过去曾经在不同的 Dauphin 或 Dauphin 住过，就是不同的法国的王储住过的那些城堡都可以去逛一圈这样子。
嗯，
然后当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有一些法国人会非常开心的告诉我说 You have to go here, here, here。 甚至有些人比如说住在 Mont Blanc 的那个同事就跟我说，那你就来找我吧，因为我一定会带你去看这一圈白朗峰。那我就觉得啊，这个很有趣，因为我开始慢慢的把这些勾起来，好像在帮我做一个小小的安排。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地图上定一个一个小小的坐标，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人推荐我，甚至有一些人告诉我说我就住这，你就来找我吧。这个是我希望慢慢的累积起来，也许2026年就算我没有办法有一个很长的假，至少我可以安排一小段开始去做这个。
好，2026小旅行嘛，我这个这个也是我想讲的。我也希望我2026年呢能够有一些小旅行，然后就是在台湾的小旅行就很好。因为我这阵子看那个 YouTube 看别人去旅行啊，我发现我其实很多地方没有去过，然后也觉得说有一些去过的东西可能都是那种小时候去的了，就是
可以再去了。现在我也想
对啊，
对，
所以我们明年 Podcast 呢可以有几集我们来聊我们的小旅行，但我们的听众会不会跑掉了？
会啦，因为很多比我们更会玩的，而且我已经是那一种老欧巴上的行程了。但是它就是真的，你可以去找一找什么东西 resonate with you，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啊，我看到这个东西，
对对对，
我今天去玩到那个，我今天去逛到这个市集，然后跟谁谁吃到一个什么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的那个身心都被疗愈了，
对，
这样子。那很希望你们也可以在2026年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确信，可能只有我啦，因为我以前过得很崩。我今年的小旅行有很多是砸在我的各式各样的出差里面，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啊还不够，或者我没有办法放得很开。然后今年又有发生一些，我们有提到嘛，有很多裁员，对，我身边还在裁员，然后有很多不小心发生一些运动伤害的，这些都会让我把自己变得越来越退缩，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说2026年希望大家也可以，如果你也有听到那个运势预言说明年不要太用力的过，好好的过，那明年你也可以想一想，你可以给你自己，
其实每年都要好好过。那我们呢明年就是有一部分要来聊小旅行哦。那今天聊了快要一个小时了，那今天呢是这一集应该就是我们2025年的一个回顾，接下来2026年就要再来规划一些新的题目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你想听什么样的题目呢，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都欢迎给我们留言哦。你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下面留言，或者到声音人生履历网站的地方呢留言给我们，期待收到你们的来信。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谢谢 Emilia，
谢谢。